经常是我们买个100平米的房子，说你实际上正常来讲说80多平米的使用面积很正常，就是一般公摊面积要在10%到27%之间。可是有的时候我是看到北京有的房地产销售啊，你都能把你气死，就是你建筑面积100平米，你是按100平米花的钱，实际得房率就是真正你得到的使用面积是多少，60平米，这不怎么公摊面积都有40平米，有的甚至都快55了，这个就太不正常了，就给你的利益会带来巨大的损失。那说这个公摊面积它出发点是什么呢？其实有一点咱们平常啊只有房地产商知道，很多老百姓不知道，它其实公摊面积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安民告示。比方说北京的房地产假如价格说这个5万一平米，那你买100平米的房子那就是500万，你实际得房呢才60平米，那咋办呢？我要说你60平米就花了500万，你算那1平米得多少钱，那是不是将近就10万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把这个公摊面积跟套内使用面积都搁在一块儿，是不是整体就拉低了房价，使北京房价显得不那么贵不那么高。所以这个是公摊面积的一种政治意义，就为什么现在很难取消这公摊面积，它有安民告示，就使房地产价格不是那么高。当然现在房地产整个价格都下来了，今后会怎么弄就不一定了。你像那个我知道的就是湖南衡阳已经从今年1月1号开始呢全面取消公摊面积，就是你买房子就是按你套内这个使用面积，按使用面积算，这当然是整体的房价降下来了，高点的时候没有哪个地方政府考虑这事，都怕觉得这房价都搂不住是得涨，对社会有不好的负面政治作用。所以这是公摊面积一个意义。另外公摊面积出现呢，为什么老百姓觉得来气呢？你想啊，我就说两个层面，比方说物业费，这个物业费呀，就是说这个物业公司啊，按照你住的面积多大来收物业费，这个面积可是按照公摊面积加上使用面积的。可是这时候就出现问题了，有人说你得交物业费，为啥呢？你不交物业费啊，那你说你这公摊面积楼道电梯间谁维护啊，谁给你打扫啊？那可是我们的使用面积也交了物业税啊，物业费了，那怎么没见物业上你家给你打扫卫生去呢？你看这就非常明显的不公平吧。还有一个冬天收取暖费，我们北方啊，你看北京啊或者哈尔滨长春收那个取暖费，取暖费它是按照整个的建筑面积收的。那好，你屋里给我供暖的，那我问你公摊面积里面楼道啊这个管道井啊垃圾通道啊那些地方啊你给供暖了吗？那你没给供暖，你凭什么按整个建筑面积收我的供暖费呢？也就是说公摊面积那块你实际上没有行使供暖义务，但是你却收钱了，那这钱老百姓是不是拿的冤枉？所以我前面一物业费只有一个采暖费，还有一个挺要命，现在很多房子是精装修，这精装修呢它是按照什么？按照建筑面积整体的面积包括公摊面积收取你的精装修的费用。那好，屋里给你精装修了，有没有哪个房地产商就说精神病似的把这个公共门厅啊过道啊把这个管道井啊甚至垃圾通道都给你装修？好像没有哪个房地产商这么丧心病狂吧。哎，那就对了，你精装修收的我整个建筑面积钱，你没有在公摊面积上进行精装修，那你为什么收钱呢？所以就说公摊面积到底该占多少，到底相关费用怎么收，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统一标准。所以这是大家对这个公摊面积啊充满了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标准，不透明，房地产商说了算。那么说这公摊面积，说既然是出了这么多问题，那老梁你刚才怎么说公摊面积并不是个贬义词呢？那我就得从头给大伙说说，这就涉及到有人冤枉是李嘉诚发明了公摊面积收费的方式，不是，是霍英东发明的。那么在什么背景下发明的呢？我告诉大家，没有霍英东嘛，我们现在可能很多的穷老百姓这辈子不可能拥有自己一套商品房。霍英东的开创性贡献是非常大的，他发明了好多东西。你比方说房地产预售，就是你先拿个首付就买房子，这个香港叫炒卖楼花，也叫炒楼花。 还有分期付款，预售之后分几期几期，你付完钱到收房的时候付完了。当然那阵儿他并没有完全走贷款那条道啊，就只分期付款。还有一个就公摊面积，为什么霍运东会发明这个呢？他是1954年提出来的。因为那个时候香港啊，在那个之前卖房子他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卖房子是整栋楼整栋楼卖，但是那阵香港没有什么高楼大厦，霍运东第一次建一个高楼大厦17层，那就香港最高的，在50年代就说民用的建筑没有那么高，一般都几层，三层四层五层。当时卖怎么卖呢？整栋的卖给你。有人说那整栋的贵，谁买？是啊，就没几个人能买得起整栋房子。那么有人买完了之后呢，产权是他的吧，他也琢磨往外卖。你比方说这一层啊一套往出卖，可是整栋的这个物业产权是他个人的，他再卖给你，而政府呢又没有当时的私人产权那么细分，就形成了很多的纠纷，也中间出现很多黑社会介入这个行业。说最早说这么的吧，说咱别整栋卖了，咱拆开卖吗？说是不是霍运东发明的呢？不是，第一个提出呢不是一栋一栋卖啊，就整栋楼一套一套，不是这么卖。第一个提出分层卖的这个人叫吴多泰，在香港40年代末的时候一个地产商，他先发明这个事儿，就说这一栋楼比方说五层，咱这么的吧，别整栋卖了，买不起，分层卖，一层二层三层四层，这样的话这不就有更多的有钱人能够介入当中吗？然后你分层，你买了一层，这一层呢我再想法呢倒给个人。这其实呢它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你说这个换汤不换药。为啥呢？你就一层一层卖，也只不过原来一整栋假如说是50套房子，你这买了一层，一层10套房子，你还存在着一种产权不明晰的问题。所以到霍运东这儿呢，说咱索性吧，咱就好事做到底。霍运东提出来呢一栋一栋来，就一套一套，这栋楼分层卖完了吧，我别分层了，这一层是假如10套房子，我一套一套单卖。可是这么卖就出现问题了，原来没有所谓公摊面积这事儿，公用面积没有，为啥？整栋楼都是你的，那你楼梯过道啥不得你负责，物业都在你这，产权也在你这，就得你一人负责，就不存在纠纷。可是你这一层里头十套房子卖给十家，这十家是不是得走过道啊，是不是得走楼梯啊，是不是得有一个公共的地方来干事啊，都为这个十套房子的业主服务的，那这地方钱谁出？霍英东说这个我们就管它叫公摊面积，就是由大家分摊的公用建筑面积，是为大家服务的。所以霍英东第一次提出了我们说这个公摊面积的概念，他目的是为啥？为了能把房子化整为零的卖给你，能够解决公共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而这些也和你的产权和物业紧紧的捆绑在一块。所以霍英东首先提出这个，他解决了什么？就是大家买不起房子，那好，我现在化整为零，能买起了，那你相应的会出现为大家都服务的，而不是归单个一个业主承担的这个公摊面积。而与此同时呢，霍运东的真正的创造还不止如此。比方说我们说这个预售制度，就你这样说就单套的一套一套卖，那也有人买不起啊。那香港穷人非常多，你现在到香港你看看，尤其旺角一带香港的老人呢，我很佩服香港人的这种老黄牛精神，那70-80的人都出来干活了呀。早晨起来你到旺角来看，香港人勤奋的像个工蜂一样，而且香港人很认命，他的基尼系数就贫富差距之大比这个中国大陆都大，可是他们从来很少有仇富现象。我没李嘉诚没霍运东有本事，我就老老实实干活，我挣我这份钱。所以香港有很多勤奋的小市民呢，你就是把单套卖给他，他可能呢也买不起，那怎么办呢？霍运东说咱来个预售制度。而且那个时候呢，你买房子之前呢，你对着房子啥也不知道。好，霍运东先来了一个售楼说明书，就是我要比方我现在没盖呢啊，这房子我说要盖十层，我现在呢就把每层的这个设计图啊都给你写上，周边都有什么公共设施都写上，你需要摊的面积是多少，你家里头使用面积多少，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个叫售楼书，也叫售楼说明书。你拿着看，我觉得这套好，我要 靠南的，我要靠北的，这边是有西晒，我不要，我要东边的。好，你在这里挑，你挑一套，你就可以去交钱了，就根据售楼说明书。然后交多少钱呢？最开始是霍建东提出的是交一半钱，50%，后来觉得50%也高，很多人也买不起，因为香港房子是非常贵的那个时候。这样呢，我让你交30%、20%，最后10%，就整个楼的，比方说100万，你拿10万港币，你就交上，你就可以，就说这套楼现在开始就是你的了。当然这时候还没建呢，这个叫什么呢？叫楼花。楼花什么意思呢？它是个比喻，比喻的是什么呢？就说原来香港有些果农，当然这个全世界范围那时候都有，比方说澳大利亚、欧洲、美国都有这么干的，就种果树。这果树呢，春天刚开始开花的时候，这果农就开始卖了，但是这时候价格吧相对便宜，这预售嘛，我来了，我说这棵树包给我了，然后呢，这个我会给你一部分钱，干啥呢？买化肥呀、浇水呀，这些人工啊。然后这不是刚开花吗？然后等到秋天它结了果了，我再来把这个拿走，我再付你剩下的钱。也就是说楼花是什么意思？刚开始建的时候这楼只有一个花，到最后你收的时候果实下来，这叫楼花，也是预售制度。后来这楼花呢，比方说我买了，买完之后呢，我后边的这钱呢，首付交10%，后边我交不起了，或者说我发现呢这楼涨价了，我咋办呢？我把楼花转手再卖出去，我挣着差价，这叫炒楼花。这在香港还有一个新兴的行业。所以我刚才说公摊面积加上这个楼花制度、预售制度，这是霍建东方面。而后边就分期付款，你先付10%，比方说楼地基打了再付10%，起两层了再付10%，然后封顶了再付10%，最后所有公共设施都弄好了，楼梯管道弄好了，你在收房的时候尾款10%，就整个这个20、20、20，5个20，这房子你就到手了。所以霍建东这个制度在当时来看太先进了，他一下子打开了香港房地产市场长久以来不能够打开的困局。所以霍建东这种天才的创造发明，不仅他自己富了，香港后来的大房地产商，你包括这个郑裕彤啊、李兆基啊、李嘉诚啊，纷纷的仿效。然后到1995年，我们中国大陆搞这个房地产改革，商品房销售的时候，也几乎全盘把霍建东这个想法都拿回来了。预售制度，你比方说这个首付多少，然后是这个楼花，就这预售制度，分期付款，分期付款，当然95年的时候呢已经把贷款考虑进去了。再有就是这个公摊面积，它就解决了化整为零，因为过去我们几乎不存在公摊面积，你想当时房子都是公家的，或者是按照某种方式给个人的，但是整个公用面积都是公家负责，因为它不是私人拥有的，但商品房是私人拥有的了，那公摊面积谁负责呀？就得大家承担。所以这时候相应的把公摊面积在1995年也引进到了中国大陆。所以这些当时都极大的促进了房地产发展，而当时很多人都说这个制度好啊，一下子把大陆的商品房销售也搞起来了。那你看我刚才这么跟你说，你知道这是霍英东发明的公摊面积、炒楼花、楼花制度，再加上分期付款，那怎么就落到了李嘉诚的脑袋上面呢？这不张冠李戴吗？就是要批李嘉诚才把这拿出去。所以我说这是一种极为恶劣的舆论方式，这可以说是中国大陆糟粕里的糟粕，咱们绝不能任由这个现象蔓延下去，那多少好人受冤枉啊！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他个人的道德我们就判断这个事儿对与错，有时候个人的道德水平、私德的生态，他跟他干的事儿对与错没有任何关系，可是我们总习惯这人不是个好人他就干不出好事来，这是胡说八道。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到欧洲到克拉科夫看那个辛德勒的工厂，辛德勒救了那么多犹太人，万家生佛呀，都说跟菩萨一样的。你可知道辛德勒当初为什么要救犹太人？一个是犹太人从集中营里弄出来给他干活，劳动力便宜，他为了挣钱，而且他看上很多犹太人漂亮的女人，他出于玩弄女性的角度，他想把这些弄出来。就是辛德勒在这方面根本就不是个好东西，既贪财又好色。可是他把人弄出来，发现呢，没弄出那些人就被送到火化炉去了，就被毒气室给毒死了。 这时候他动了恻隐之心了，我尽可能多用些工人，我用不了也用，多救一条性命是条性命，激发了恻隐之心。所以人家道德很复杂，他坏人他有好的一面，好人也有被逼到那坑节上恶劣的一面。就你要拿私德来考察一个人的行为根本就不准。所以莫不说公摊面积它不是李嘉诚发明的，就是李嘉诚发明的，和他现在卖巴拿马港口这事对与错也没有一毛钱关系。所以我说这是霍英东当年发明。当然了，霍英东呢，他的这种创举在当时地产界是轰动效应，而那个时候香港百废待兴，那是正好是打退了日本人，二战结束，香港各方面发展非常快，那在地产和各个行业的发明创造数不胜数。后来呢，也陆续有的地方呢也被这个大陆给借鉴。那你借鉴的过程当中是好还是坏，这就难说了。你前面我们刚才说这个公摊面积，包括这个有人说预售制度逼得大伙按揭，最后现在年轻人背上贷款房贷多难受啊，这都是罪恶制度。我告诉大家不能这么说，这个发明这种制度时候呢，肯定是要解决问题，到现在也是解决问题。你想如果没有预售制度，没有按揭贷款，没有公摊面积的说法，我们首先一个个人很难拥有商品房，拥有也是乱打仗。第二个，你没有这种开始预付款的制度，你个人哪能一次掏全款都买得起啊？他买不起。他确实解决问题，解决了很多咱们中国年轻人想拥有自己的小窝，但是由于经济实力不行没办法。那么这些相对带来的弊端其实不是制度本身的弊端，而是你监管不力造成。你比方说我说公摊面积，他政府应该出台一个非常明确的计算方法，不能由房地产商说了算。可是有时候地方呢，为了快点发展房地产业，政府跟房地产商勾结，你这个就不是人家公摊面积这个制度本身的问题了。再有的，你比方说预售制度炒落花，很多人说最终造成烂尾楼。造成烂尾楼是什么？因为本来我们有一套制度的，就说你开始开发商要干这个楼盘的时候，你就要拿出一笔钱搁到银行里头，就这也是一种风险基金，就放到这儿，这不能动。一旦你这楼出现烂尾情况，就要拿这笔钱呢，要么是补偿这个已经买楼的业主，要么是呢你跑了，我用这钱呢再把这楼完成盖完交给业主，避免出现烂尾楼。那为什么现在中国各地出现那么多烂尾楼呢？就是这笔风险金搁到银行里头，照理说是不能动的，可是银行往往跟房地产商勾结，把这钱就挪走了。这就为什么我们说像恒大这样的企业会出现我们说的这个十个锅五个盖来回倒，他挣钱，等这个市场有泡沫的时候你能盖住，没有泡沫的时候一崩盘，你就说恒大地产坑了多少人，烂尾楼坑了多少人。所以它关键在于你监管，它根本不是制度本身有多大问题。你包括霍英东时期，那时候香港还有一种特别有意思现象叫食饼仔，这仔就指某一类人吧，靓仔呀，什么烂仔呀。食饼仔，食饼是什么意思？就这饼在那大家分，一人切一块。食饼仔一开始是干嘛的呢？招拍挂过程当中，比方说这个拍卖这个东西，为了抬高价格，拍卖主雇几个人在那。你现在你看拍卖场也是，说这个底价一万起拍一万，有人喊一万二、一万五，这离这个拍卖这个期望价格还有距离，场上就有几个托，一万八，他喊一声，我那边喊两万，我这时候就有人应了，我出两万五，这边托又来了三万，那边四万，一下把价格抬上去。有人说那坏了，那他要不接咋办呢？一万八就给他，那也不要紧，我再拍一轮呗，我多涨些钱，那这底气多了。所以这种托叫食饼仔，就他通过假拍卖、假参与，从里边呢，最后要假如说四万卖出去了，这食饼仔这俩人在这喊两次，一人分几千块钱好处。就这个是拍卖过程当中用的托，他本来这些人也不是什么好人，但是香港人创造性的研究出了反向食饼仔，把他用的房地产用来干啥？坑政府。怎么坑政府呢？比方说咱们这次这个香港有块地，哪个房地产商要接这块地皮，这几位一算计呢，比方说就是李嘉诚、霍英东、郑裕彤、李兆基四位大哥大有这实力。这时候霍英东是最想拿下来的，他估计呢港府呢想把这块地呢 比方说拍一个亿，他就想我怎么能少点拿呢？他就把那哥仨叫到屋里研究，他说你们哥仨别跟我争，我叫个价，比方说7000万，你们谁也别争，因为别人没有出7000万实力，只有你哥仨加我有。好，都说好了，霍运东一举牌子，7000万，比港府预期的价格少了3000万，也就是香港政府少收了3000万。说这个霍运东就占便宜了，不是，霍运东拿着这个7000万交上去，地皮回来了。好，哥四个在一块喝茶，霍运东给泡茶，来，咱们商量这样。往上交我7000万，你们各位看能出多少钱？从我手把7000万拿走。李嘉诚说：“我出7500万。”霍运东说：“我出8000万。”这时候，郑裕彤、李兆基说：“不行，8000万超出我底线了，我俩要拿这个不挣钱。”那行，放弃了。好，7000万和8000万之间差多少？差了1000万。这1000万由这两个不竞标的，他俩一人拿走500万。郑裕彤拿走500万，李兆基拿走500万，士兵仔，然后剩下李嘉诚跟霍运东就咱俩争了。霍运东就一口价说：“我呀，我出的9000万。”李嘉诚说：“9000万我也不挣钱，我气了。”好，9000万和8000万之间差多少？差了1000万。这1000万由霍运东、李嘉诚一人一半，咱俩再把这个500万给分了。最终结果是什么呢？霍运东是9000万拿下了1亿的工程，而那哥仨一人拿到了500万的分红，三个士兵仔。最终亏亏在哪儿？就他们拿了500万，霍运东是拿到500万又省了1000万，两个1500万加一块3000万是香港政府亏的。这个叫士兵仔。你想这招损不损？就大家合伙算计政府。我说这你再不明白，我说个电影你肯定能想起来。梁家辉、刘德华、李立群演那个黑金。你记不记得台湾在台湾拍的片子，其实港片最后金像奖金马奖好像都得了，非常优秀的片子。这里边梁家辉不就是吗？把大伙叫到一屋谈这项目，你别接你也别接，你要不接我给你多少钱，你要不接我给你多少钱。然后最后中标就他一个人。你往梁家辉说，大家在一起看一看，我们要想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政府很有钱呢，这样每个人出20万，我来泡茶，意思把这标就给他了。完了，其中他来一句很霸气的话：“谁赞成，谁反对？”结果有个林总，我反对，我上去就一巴掌。黑社会这一套上来，也是士兵仔。你说这种东西，当年霍运东他们不同程度可能都参与了，后来这个东西也到了中国大陆。你现在看房地产，不用房地产，所有的政府招标挂项目。那种所谓控标啊、流标啊之后的一些围标，互相算计、陪绑、陪边去投标去，不就是士兵仔的一种变形吗？他目的不也是想少给政府交点钱占便宜吗？所以说，制度这个东西，办法是人想出来，但是你怎么样决定他办法向好的方向发展，那是需要你呢通过制度监管，监管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所以你看呢，今天我说这话题，第一个意思呢，李嘉诚没有发明公摊面积，是霍运东发明。第二个就是霍运东发明的公摊面积，它也是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为什么公摊面积现在成了房地产预售过程当中一个大问题呢？那是因为你监管不力，你这个板子打不到霍运东身上，更加打不到人家李嘉诚身上。而且你要看霍运东他们那一代在香港创业的商人，他的智慧了不得。包括李嘉诚96岁的老人，他的商业智慧是非常了得的。你看咱说霍运东，我不知你发没发现，这些年香港的顶级富豪里头没有老霍家。有人说那霍运东2006年就死了怎么？那很多的商场的人他死了之后孩子继承了，继续拓展产业。你发现老霍家这些年除了在政治体育等领域之内的冒尖儿，好像经济领域就商业里头好像就没老霍家了，香港顶级富豪没他了。说老霍家是没钱了吗？不是。我就告诉你，老霍家在香港遍布着各种地产行业，他现在拥有的地产项目就是他的物业加在一块有几百个亿没有问题，而且他的物业每年就往出租，就那租金那都是十几个亿几十个亿租金那么收，就他还是大富豪。可是为什么他在顶级富豪里头没有老霍家呢？ 这是霍英东的高瞻远瞩，就是对自己儿孙精准的把握，对整个时态的精准把握。首先一个是对自己儿孙的把握。霍英东在世的时候，他就讲，他总共有三房太太，最后定下只有长房能继承家业。就是比方说长房可以把我的产业都继承，长房三个儿子，霍震霆、霍震寰、霍震宇，只有他们仨继承家业。那说二房三房那些孩子呢，我给你钱也是百亿以上港币的给，你绝对是亏不着。然后你们呢不能经商，当律师啊，比方说那个你干别的行业啊，当医生啊，我们也知道律师医生那在西方社会里都是很吃香的。就我只让我的长房继承，这就避免什么呢？避免家产争夺。那当然也有争夺现象，这仨孩子也得争。好，霍元东在长房三个孩子做出平衡，老大霍震霆你不能做生意，你呢负责家族的外联呢，包括和中国内地的往来，包括体育产业你来负责，说白了让他走仕途走政治这条线路。老二呢管家业，老三呢你可以适当去创业。他是对这几个孩子有数的，谁能创业谁能守业他心里清楚。就像李嘉诚让长子李泽钜管传统家业，让小儿子李泽楷去创业一样，他知道这孩子能力多强，到底强项在哪。霍英东活着的时候他就不认为自己孩子的经商水平能达到他的水平，所以他让老大呢，你看这霍震霆现在一出面你感觉不是很精明啊，就很敦厚个中老年人，所以他也把这个希望呢，从政的希望搁到他身上，就是他对这个家族呢有精准的把握。包括霍震霆的儿子霍启刚，不跟郭晶晶两口子吗，也走这条道，又是当这个人大代表，又是当这个香港这个议会的议员呢，早就给他铺这条道，而且让他在体育事业上往上发展。为啥？体育事业呢不涉及政治内幕，同时呢又能更好的把这个中国人形象展示给世界，极容易得分。所以我就看霍启刚现在就是按照香港特首给他培养的，包括说郭晶晶都可能走仕途，就是霍英东在这条道上已经老早都铺出一条道让他往这方向走，就是你们恐不是商业天才就不要搞商业。你看霍启刚去呢请这个梅西到香港那个比赛吗，完了最后说梅西不爱国，把这个锅都甩在梅西身上。你看霍启刚能力不大但极擅长甩锅，就冲这两下子还真适合当干部，跟我们有些干部挺像，能力不大非常能甩锅，我估计他仕途会走好。因为这样人呢在官场上容易平步青云，能耐大的不容易上去，那种勇于担责的人最后好倒霉，那能力不大还善于甩锅，这人有可能平步青云。我看好霍启刚啊，将来有可能是香港特首。所以这是一个对孩子的这种布局。再有一点呢，你霍英东这种智慧呢，就是我的产业你们要不行的话我就不动，我躺平，我收租金孩子都穷不了啊。香港有这样的大亨啊，有个大亨许世勋，他有个儿子叫许晋亨，比他爸名气大。为啥？许晋亨花花子弟，经常泡女明星，经常跟香港女明星传出绯闻。人家许世勋就说，家族经营这个产业一点不让插手，你不能动，我用信托其他方式让别人经营，你呢我每个月给你200万港币够你花了吧，你随便玩去。就说人家许世勋清楚知道自己儿子不是那块料，我不让你接家业，我就让你败坏，咱家大业大吃利息呀、啊包括这个信托产生的收益都足够了，可是我让你接家业10年20年你有可能给我败光了，拉倒吧，我信不着你，你别这么干。所以你看这个富人顶级富豪他安排自己的事业井井有条。霍英东就意识到，因为从整个大的环境也是，他50年代呢帮助这个志愿军呢运一些药品甚至军火，这是顶着很大风险，但也由此获得了共产党的信任，以至于后来当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享受国葬待遇，在政治上可是达到了巅峰。但是与此同时呢，也得罪了当时的港英政府，港英政府后来在这个做生意上就不怎么支持霍英东，有时候甚至呢给他整一点障碍。所以霍英东当时呢也为这个事所困扰。所以后来呢等他在重整旗鼓70年代之后的时候呢，这个李嘉诚这伙人起来了，已经全面超过他了。所以霍英东也意识到自己当初奋斗起家然后发财呢靠着这个中国内地和中国内地政府接触比较多，那好，那我今后还得延续这条道，我就不在商业上跟那些大佬一争锋芒，我也让我的子孙偃旗息鼓。 你们可以走政治小道，可以安安稳稳的做律师啊，就安安稳稳的你自己当医生。然后呢，咱家族有的是钱，收租金吃利息，你们完全躺平都够你们过得很好的了，而且永远没有把家产败掉的风险。你从这点说，霍运东高明不高明？非常高明。而且这个事儿呢，也提醒大家一句话：这个有钱人呢，他要是老老实实的待着，我说我现在家族已经很有钱了，我就是享受生活，我就正常的运转我事业，他永远不会穷，因为资源、资金、资本全部在他的手里。他只要不瞎嘚瑟，你不像有的人，我赌钱去，或者我盲目投资，全国开连锁店，或者我一下压到什么上，这富人他要不瞎整的话，他不会败家的。那穷人就不是，无论是香港还是内地，如果你是个穷人，你不打破常规，说我天天就正常上班，我就正常种地，你永远也富不了。为啥？资源、资本、资金全在人家手里，代际固化，没有突破的可能都。所以这期节目结束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一个万事不替的真理，您听好了：富人不折腾，永远是富人；穷人不折腾，永远是穷人。那么镜头前的你啊，你是想折腾呢，还是不想折腾？Thank you.